三天下来的话，我想大家体力灵力哈，哦，每天几乎只睡很短的时间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啊，也是靠神的恩典。那我今天要跟他来分享的题目是毫无忧虑的生活，毫无忧虑的生活。那这是根据从马太福音哈，大家可以现在先翻一下我们待会带的图，啊，新约马太福音，就是新约第八页。因为在几个礼拜前，那个我 Frank 弟兄他讲到那个神在掌权，因为在现今的环境，他看到我们从去年这个金融的风暴，造成多少的企业这样一家一家的倒，哦，造成一个人心这样很惶惶。那许多人他的情绪就好像随着股市啊，哇，一个高，一个低，哦，这样股市天跌跌跌跌不晓到底见底了没？哦，就是我们的心情就随着这个环境在上下这样一直动荡过来。那我跟你弟兄讲的，到最后神是在掌权。那我们今天来看，我们今天毫无忧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？还有我自己这个奥奈有讲嘛哈，忧虑是我们人生天生的本领。你问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来看，我们来看忧虑这个字，在那个字典的定义来讲，就是说忧虑就是一个焦虑哦，或是精神上或情绪上的不安、烦躁，甚至到会有恐惧的现象。那就是说，我们情绪、我们情感就好像被这个忧虑整个瑕疵住了，给囚住了，就造成我们没办法正常过一个正常的神造的方式来过生活。那我们常听说中国有一句话，大家都很熟了，常听说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。哦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就好像说，我们一个人常常要为着明天忧虑，要常常忧虑到明天有才会将来会有大问题。哦，就说我们常常活着都有忧虑。那有人听说，只要你活着，人活着都是有忧虑，只有那躺在坟墓里的人才没有烦恼。对啊，就是说我们人是要活着的话，好像这好像你本来就是会有忧烦忧愁，哦，好像忧虑是随着我们一生，好像我们天生下来就会有忧虑。那么回想一下，那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有忧虑？那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差不多四岁五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不晓得怎么想到，突然想到，哎，人死了怎么办呢？死了掉变成一堆骨头，就完蛋了，就我一直很忧虑啊，就假如我老了死了怎么办，就在那哭啊。这么小就很忧虑，哦，就有烦恼。那我们再看，再长大一点，长大读书时候就忧虑考试啊，升学啊，升学的压力啊，我这联考考得好不好，在大专联考要怎么办啊，那考不好要去当兵，在台湾要去当兵，对，就是有这样烦恼，哦，就发现就不同年龄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忧虑。那到那个青少年青年的时候，就是忧虑长青春痘了，还有我这样好不好看了，天天在照镜子啊。像我现在我的女儿已经到那个 teenager， 哦，她就常会去注意到，哎，有没有长什么？所以就发现是人常有这种烦恼。那你说，在做事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上班有家庭的时候，像看到这种经济环境这种压力，对，也不晓得这个公司突然会 lay off 或者什么，这发现就人常会活在那心情不安里面，常会活在那个将来未知数当中。那老年年纪大的时候，想说年纪大应该是都退休，钱都长大，好像没什么烦恼。对，那我问高伯伯，年纪大有年纪大的烦恼，是不是？就会生病，有时候好像储蓄的钱不够用，哦，那有时候会担心人，就是自己担心完，还担心孙子，孩子已经长大，担心孙子，那孙子家好不好念书啊，怎么样？就说发现人就是一直有这样的忧虑烦恼，绕着我们一生，哦。然后就是因为发现有钱的时候有钱的烦恼，那没钱的时候也有没钱的烦恼，好像忧虑就随着我们一生这样子这样走，这样下去。那我来问大家，那你现在最忧虑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每天一定都有忧虑的事情，都有曾经过忧虑这样的问题缠绕在我们。 对不对？那就像现在金融风暴，我想多少少对弟兄来讲，哦，负担家庭经济，发现你的整个那个退休基金减半了，哦，这些都造成我们在这个对好像对我们的信心，或是对神这一种考验哈，就担心，好像有时候这担心到最后，我们一个人就是被这事情所挟制。那我们今天就跟弟兄姐妹来看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怎样面对这个忧虑？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就是跟随的人。那我们面对这个忧虑，因为这个环境大环境来的时候，不是说因为你是神所爱，你就可以免掉这些问题、这些烦恼，这些还是会临到我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，就是说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，面对这种问题、忧虑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来处理？所以我们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啊，到三十四节。事实上就从应该从二十四节开始。我们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我们弟兄来念头数节，姊妹念单数节。我们弟兄先来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二十五节，姊妹。
所以我要告诉你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喝什么；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比睡衣更重要，身体是在天上的。
你们看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。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多吗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，田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
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其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衣多。
你们这小心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留在土里，谁能担当这样的重视吗？何况你们呢？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却不用的这些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
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
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一节，一起来。所以不要忧虑明天的忧虑，因为明天
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
这里就是让我们主耶稣在这里就教我们。在基督徒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处理这个忧虑的问题，怎么处理这个烦恼的问题？那我们来看，就是说，我一般人常对圣经的真理，有时候都会有误用，哦，就是造成就是圣经的教导跟我们实际生活好像有点差距，有点分别。那我想，我们刚刚所读这一段经文的话，很多我们在信主言论久的时候，都对这一段经文都很熟悉。哦，我想大部分都很熟悉这段经文。那有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读了许多遍，好像也常用这一句话来对别人讲，来鼓励别人，然后安慰别人或教导别人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大部分很少明白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教导，真正的教导是什么。那有时候我们还误用这些圣经节，有时候就断章取义，说啊，就好像有些基督徒。我们常有些基督徒就像喜欢用罗马书第八章讲安慰别人，就说，就别人碰到一个难处的时候，就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，啊，这样好像轻轻松松给他带过去。那事实上这一句话对别人真的有帮助吗？事实上也没有帮助吗？就刚刚牧师讲过圣经，就是他自己亲身走过来的哈，所以他可以把生命能够这样能够来帮助别人。那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在这种圣经上的时候，自己没有很了解的时候，我们只是这样随便随便讲这一句话，事实上对别人的帮助是很有限。那就是我们刚读这一句话，就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哈，不要为明天忧虑。事实上，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是什么时候，事实上我们只是嘴巴讲一讲，我们自己还是一样。虽然嘴巴讲，头脑讲，但是我心还是为明天。为将来，为现在环境，我们在忧虑。那我记得有一个牧师， 那个实际的例子，他有一个儿子，念十一年级，他儿子，他儿子不要有一天就突然不想来一根筋接错，就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就发现，他老师比他还笨，所以他上课的时候，老师所要求的作业他就故意不交，所写的作业他就不交，因为觉得老师太笨了，太不理。那老师会警告啊，对，但是一次不交，两次不交，常常每次不交的时候，是不是这功课会当掉，对不对？那学校就写个信，然后打电话告诉家长说，你这儿子功课都一直不交，到最后我们怎么给他毕业呢？然后就会当掉留级。所以这个牧师听了就很急啊，又很气啊，哎呀，我这儿子这样怎么办呢？但是因为儿子已经十一年级，比他长比他高，还比他壮，你就不能打他，对不对？就说他，然后他有一天就是这样跟儿子讲说，儿子啊，你这样一直不交作业，那将来就是高中毕不了业，毕不了业怎么上大学？那将来怎么工作？怎么成家？怎么养孩子？那这儿子说，哎呀，父亲，还亏你是传道人，你做传道这么久了，你没有得到马太福音这一段话讲吗？啊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在仓里面，皆不上前养活他们，何况我们？但是父亲听的时候，自己又气又狠，又不想该怎么说，但是想一想，再想，他想说，你要知道，就是说对圣经的教导误用，就是常常用在这里。他最后还就讲说，儿子啊，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在仓里，天父养活他们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，对啊，因为圣经上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。好，那他这个牧师又讲说，那是天上所有鸟都是神所养的，是不是？他能说是，那是神会给他预备果子或者虫子给他们吃。他说，他能说，当然哦，都是这样子，这是神预备给他们的。好，那他父亲的牧师又说，那你有没有看到有哪一只鸟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就是长着翅膀说感谢赞美神？那因为我们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食物在仓里面，天父上前养活我们，那我今天就坐在鸟巢里面，有没有嘴巴张开着等着虫那到我嘴巴里面来，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？他就说没有啊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不可能啊。那他这牧师叫他，是啊，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一个责任，就是说我们有该做的责任，我们该负的义务。所以就是讲，就是说神为我们预备哦，因为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所讲的说，不撒种，不收割，不积蓄粮食，不劳苦，不纺线，那并不是要我们神要我们放弃我们也有的责任。所以我自己讲说，不要忧虑，不是不去计划，不是说我们不去计划明天。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有计划他将来，因为他知道将来他要上十字架，所以他的计划带着他的门徒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来训练他们。所以主耶稣他有去计划，所以我们要为明天计划。那不要忧虑，不是我们漠不关心，就是说我们为一个人他的灵魂，我们不是漠不关心他，哦，这不是神的本意。我们要去关心我们所事情该是要做。那我一般人常讲说，我不要忧虑，就是不要去行动 ，no action。我们常会认为不忧虑就是不去行动，不去想它。好了，我想就是说，很多人在这个都有 401k 嘛，很多人就是在股票市场说动荡的时候，到最后根本不去管，不去看。你的那个 statement， quarterly statement 来的时候，我想大家因为跌得太惨的话，大家都不想看，好，不要忧虑，就是没有 action。这是人类的常犯的错误，所以不要忧虑，说不是说没有行动，那不要忧虑，也不是说你不去负你该有的责任，因为神给我们都是要一定的责任，都要去做。就刚刚讲那个例子，鸟就是要去找神为他预备的食物，这是他的责任，对不对？那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，我们要去为将来要计划，但是我们不是为将来忧虑，这是我们有该做的，哦。就是，所以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忧虑，就是不是不去计划，也不是漠不关心，也不是没有行动啊，也不是放弃神给我们的应有的责任。那再来看，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 要忧虑，因为基督徒有几个不要忧虑的理由啊。他二十六节他讲到就是说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，他自己讲的说你们的天父，他自己主耶稣不是讲说我的天父，那这样我们就很惨。他你们的天父表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，就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，要常记得我们是有天赋的人。你看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所给的。来看我们在过去那些圣经上那些人物，大人物像亚伯拉罕或摩西，他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，但是他敢不敢称神为他自己的父亲？不是。但只有我们新约时候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同证的是属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称他为阿巴父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个天父在天上，因为他是全有全知全丰的神。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讲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们主的，所以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的富有，何等的丰富。那在三十二节讲的说，他在聊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所需用这一切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就是我们发现说，我们这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，他爱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。就像我们做父母亲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孩子需要什么。就像我现在小孩长得很快，长得快他衣服一下就不能穿了，所以我就知道，哎，时候就这个打折的时候给他买衣服，就是我知道他们的需要。我不会等到说啊，我已经衣服已经穿破了，或是裤子太短了，袖子太短了，来给他预备。就是说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，他知道我们需要是什么。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天父在做什么，但是他天父他自己知道，他知道什么是为我们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，他告诉我们，他主耶稣讲说，我父比万有都大，谁都不能把你们从我父的手中把你们夺去。就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的天父，他万有又是全人，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他的手中拿走，因为他宝贝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愿意在我们生活上的一个细节来照顾我们、带领我们、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父亲是不是很好？对不对？我们有一个地上都有这样的父亲，每个小孩都觉得生活很美满。何况我们在有一个天上这样爱我们的父亲，所以我们要我们是不要忧虑。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但是第二点就是讲的是说忧虑不能解决问题。在二十七节讲的是说，你们哪一个人用私利使受处多加一刻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因着忧虑来解决问题的。因为发现我刚刚像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那小时候一直怕说我将来长大会死啊，会变骨头，我现在忧虑对我来讲有没有用？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发现许多忧虑的话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伤害，是让我们没有正常去做一些事情，去做一些计划，做一些翻译，做一些执行，是反而被这个问题所深深抓住，一直在那边这个讲说整个 emotion 整个思想都给他那个塞住了，给他绑挤住了，所以变成没有办法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。所以发现就是说，神就在这里讲说，我们不能使忧虑使岁数多加一刻，或是使身体多长一肘啊。所以发现这些忧虑不是让我们因为这些忧虑，为了明天，为了一个考试，会为了将来这个市场是会 crash。会造成一个世界的大萧条，这样我们在忧虑是有没有用？我们也不能改变，不能去改变这个大环境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这样子，就说因为我们这样子忧虑事情就解决了。那我们发现很多问题的话，心理学发现说，它有个统计，就是92%的人，他的忧虑的问题，他都不会发生。就你回想一下，你过去常常忧虑一些问题，譬如说你要去上交通法庭，可能忧虑法官要问你这个问你那个，可能到最后什么 妇女的都没有。如果神怜悯的话，往往就是这个就 cancel 掉。好、哦，就发现说92%的忧虑都是不会发生的。那我们就知道，就是说忧虑没办法改变这个一个问题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的话，就是忧虑就失去一个见证。那32节主耶稣讲说，因为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，这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他讲说，这些都是32节说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要的这一切，你们天父是知道的。他这个意思讲是说，如果我们忧虑的话，我们就跟外邦人一样，我们没有见证。那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没有见证的时候，那我们传福音就没有意义。你觉得跟其他人一样，你问题来的时候，你也是跟外邦人一样忧愁坐在那边，是不是？都是没有什么两差别的。就说我们发现，就说什么样的人是生活上是最高兴？就是你心想事成的时候，你就说你在事业或家庭或你身体都是在很顺利的时候，是大家都很高兴，他没什么烦恼。那外邦人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啊，那我们基督徒也跟他们一样的话，我们跟他们没有差别，对不对？但是说我们跟基督徒跟外邦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就说当问题烦恼来的时候，外邦人可是整天愁眉苦脸坐在那边，那我们基督徒是可以靠得住，我们还是心中还是可以喜的，还是没有烦恼。那这样就是我们一个见证。所以就说我们基督徒跟外邦人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一忧虑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到这个见证。那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，好像我不晓得那个人可是瑞典，他讲没手没脚没烦恼，然后上次牧师有提到，那我就去网络上看这个人。那这个人就是，我看他没有手，剩下就没有手，他脚的话就好像一只小鸡腿。那每次他讲，你要他到世界各地去传讲那个喜乐，就是神的生命，就是神带来生命要改变。我看他就站在那个，你要把它放在讲桌上，那个讲台上面那个桌子，把它放在上面，那大家都可以去看。他说，虽然他没有手，因为他还年轻，还没有娶太太。他说，我虽然没有手可以抱我的太太，我将来没有手可以抱我的太太，但是我却可以抱他的心，他可以抓住他太太的心。所以他是整天，他不会因为他生下来没有手没有脚，怨天尤人不埋怨，他反而到处去传讲传福音做见证，带出给许多人的那么一个生命的盼望。那我们再看那个我们中国有个暗示之后蔡淑杰小姐，她是患一种怪病，她24年之内都是要患在暗暗不能见光，她看到光就很不舒服。但是反而就是有许多连那个连那尼克森啊，或是一些美国一些重要的总统，或是一些那个Senator， 就是反而去他们去拜访他，要跟他说，在这样的困难的光景里面，他还是这么喜乐哦。他们到那边是带着问题去，反而去找的蔡女士哦，让他们得到喜乐。所以说，因为他这样，他有生命有见证。他这样问题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没有为他这样问题来忧虑、来忧愁、怨天尤人，他反而是他有个生命的见证出来。所以说，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我们就有见证。所以我们要跟外邦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在问题来的时候，刚难处来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可以不忧愁、不忧虑，我们可以很喜乐。那我们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带领许多人来向归向主？哦，像许多人信主的话，这是因为许多基督徒他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他们身上，吸引人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说，我们基督徒不要忧虑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。那我们知道忧虑也不能解决问题。那我们一忧虑的时候，我们失去一个见证。那我们再来看，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，一直讲说，你们不要忧虑，你们不要忧虑，不要忧虑。哦，他有三个命令啊。命令就是说叫我们不要忧虑，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也提供我们一个怎么胜过忧虑的秘诀。 因为人在生活上多多少少问题来的时候，我们人的本性啊，我刚刚讲说人的天生的本领，就多少会忧虑。但主耶稣在这里帮助我们说，我们怎样胜过这个忧虑的秘诀。他第一个就是说，你们要看，你们要看。那我们到底要看些什么东西？他说我们要看见神奇妙的作为。他在二十六节讲说，你们看，哦，看天上的飞鸟，看这是个，他就是命令语气啊。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看，我们不是用肉体的眼睛来看我们的问题。我们看的问题，看股票市场，看世界环境，我们越看可能越没信心。但是神要我们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，用神的眼睛来看这个事情。就是说，我们要会用神的眼睛来看，看这样子，我们看到神创造这个创造的大能，我看到他神的伟大智慧的安排，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上的带领。就像我们旧约的时候，有一次他以利沙他给这个亚兰军的包围的时候，他那个仆人起来就哀哉，他看到环境就说，哇，我们整个城都给这个亚兰人包围住，我们大概完蛋了。那就以利沙说，求神开他的眼睛。那眼睛被开了之后，看到什么？看到许多天兵天站在他旁边，火车火马在他旁边保护着他们。所以说，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属灵的眼睛来看。我们不是看肉体的环境，有时候环境实在是很糟糕，怎么看的话，会让我们越下沉越忧愁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来讲，是用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来看，看到神创造的奇妙，看神创造的世界的美丽，看见神的智慧。看见神的能力，神的慈爱，神的供应。如果说我们看不见的话，我们自然就会有忧愁。那我可以跟大家讲起说不要忧虑旅游，但是你如果没有看见的话，你还是会忧虑。所以我们常要求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因为一个人要能够看见，他要先知道他自己本人是看不见。说当一个人知道他看不见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？来到神面前，向神求恩惠、求怜悯。哦，好像人家赐人智慧、启示灵，可以赏赐给我们。哦，就以弗所书那样讲的，就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、荣耀的父，将他赐人智慧、启示灵赏赐给你们，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。就说当我们心眼被打开的时候，不用属一个眼睛属神的眼目来看我们周遭环境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些问题都不再是问题。所以说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求神来怜悯我们，要知道我们是看不见的，跟神求恩典，那我们能够看见。那第二个主要是要我们要做什么呢？他这里讲说你们要想，二十八节，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用想，那这想是用什么样的想呢？是我们现在这种还没被更新的自己的想法来想，肉体的想法来想吗？不是的，它是要被神更新的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说，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欠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你们如此侍奉神乃是理所当然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就说我们心思意念常要被神来更新来变化。当我们用我们人的想法去想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你发现怎么想什么想想不通的。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更新的时候，用神的想法来想。那我们怎么来想呢？就是这一讲就说，我们每天把我们思想、心思意念，把自己奉献在神面前，让神来更新。就是我们每天借着我奉献自己，我们心思意念被圣灵来更新，意念被圣灵来更新。那我们当被圣灵来更新的时候，我们的想法 就不一样。我们的想法就是变成十五天了，就是说一只鸡啊，就是它整天在地上啄啄啄，但它被更新的时候是老鹰是在天上飞，它是看是十五天了的。就说我们的想法被更新的时候，我每天不是就看地上才能出这些问题，但是神把我们带领，圣灵恩膏带领我们，恩典车恩典托住我们的时候，能力托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像是老鹰飞在乌云上面，虽然地下有暴风雨，但上面是一片天空长蓝哈，就是像太阳光照着我们，所有的难处都在底下。因为神恩典的手会托住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常常让我们心思意念哦，被圣灵来更新，不再看我们的环境。当我们用永恒神永恒的眼光看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你有看到你这些难处是神可以精心制作的。就像我们私下姐妹，她现在经过这些难处，是上神在精心特地打造给她做的。他将来将生命成熟以后，他这样就可以帮助有需要的，跟他有挑问题。这一发现就是说要用神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，这些环境。我不晓得现在每个弟兄姐妹，你像你说难处，那时候环境，你发现你用神永恒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这些难处这些问题，实际上都是神可以特别给你祝福，神在背后里面放心的祝福在这里面。所以说不要想，用更新的心思来想。那第三个胜过忧虑的秘诀是我们要求。这里的求啊，我们一般会想要说好像 祈求嘛，但是这里是可能用英文比较讲的讲 seek 就寻求，寻求不是祈求的意思。那寻求或追求表示说要追求什么呢？这讲叫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因为你追求的东西的话，你要付代价，对，你要去付代价去追求。那我们要追求什么是神的国呢？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叫神的国。那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话，我们努力要去得到些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知道许多世上的人，他们努力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？金钱、名利、地位，这是许多世上世人所要追求的。那我们基督徒是要追求，是要追求这些东西吗？那主耶稣在这里讲说，我们要追求是追求神的国，就是神的国。我刚刚讲说，让神王完全掌权，这叫神的国。就说你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是让神完全掌管你自己，你做每一件事情是让神来掌权。比如说你在财务上的使用，你是让神来掌权，你是在中心的手持续的奉献，你在时间的管理，我们是不是把时间浪费在那个方面，看报纸看电影，或是跟朋友聊那些杂七杂八那些事情，还是我们把时间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、来见证，跟家庭，或是把时间来花在追求神，还是我们只把时间放在公司里面？公司这里有处理不完的问题。你说你要一天24小时要坐在公司里面，我想费你们知道。一天24小时，你可以一直处理公司的事情，处理不完。你可以对，那这样我们怎么知道把这个时间让神来掌权，金钱让神来掌权，我们生命让神来掌权，连我们嘴巴，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，我们是让神来掌权，还是我们随性？我高兴我就讲几句好话，我不高兴的时候就骂你几句。那这样子跟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彼此相爱说和的话就不一样，就不合适了哈。就说我们的嘴唇要让神来掌权，这才神的国降临到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的追求是这样子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尊主为大，每一件事情在顺服主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。那神就在我们中间做宝座， 那什么时候我们基督徒愿意放下自己谦卑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神他就做宝座在我们当中。那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神的义。一个人寻求神的义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义，不再依靠自己的行为，所以我们专心依靠耶稣为我们身上所成就这一切。就说我们人就是比较麻烦，但是我们人还没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没办法救自己，我们就很谦卑来到神面前，因信称义，应该是叫救恩保险洁净我们，也不知道我们是败坏的。但是我们信主连日久了以后，我们慢慢觉得哎，我还好一点，我因为每天有读经，有在祷告啊，好像有恩膏啊，有异象啊，或者什么，哎，好像觉得好像自己还不错，就慢慢依靠自己的义，我们就不忘记当初我们信主的时候起初的爱，起初的爱心慢慢就没有，而且哎，好像我可以不用依靠神了哈，啊，这是好可怕的事情，因为一个追求自己的义不依靠神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。因为发现神爱我们是毫无条件的，就是我们不会因为你为神多做一些什么让神多爱你，神就是这么爱我们。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拣选我们的时候，他完全的爱了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能够多爱我们，是不是？那也不是因为我们少做，因为没有做一些事情让神好像少爱我们一分，不会的。因为神是完全的爱我们，所以我们是要完全靠神的义，要追求神的义。那耶稣是完完全全的把他所有的给我们，给你，给我，给我们一个人。所以说弟兄姐妹，说我们不论碰到什么样的光景，当我们用属天的眼光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忧虑；当我们用属天的思想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哦，原来这些都有神的美意在这当中。当我们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，这些好处都要加给我们，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，我们是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我们生命中的需要，神都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。那我们再来看，就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就说表示说我们要活在当下，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因为我们每个人只有活在今天，我们不能活在明天，明天还怎么样我不知道，明天会不会来我不知道。那昨天已经过去了，你过去做错或做好了，做一件事情不能改变的，对不对？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但神呢，就是要我们活在今天，把握现在。在今天神还给我们生命气息的时候，我们就只有好好来追求，就活在今天，不要去想明天。那我有一首诗歌《因他活着》，大家都很熟。那这首诗歌作者他们在60年代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就是在越战最高潮的时候。然后这个作者他们是因为有一些困难，他们被赶出教会。然后那时候他们一个最小女儿又出生，他面对许多这个环境，然后外那时候嬉皮，然后整个美国的道德是败坏，他面对这样环境动荡不安的时候，他对将来不晓得神，不晓得啊，他不晓得怎么过生活，不晓得怎么办。然后后来就神让他看到那个旁边那一些草还是长得绿绿的，他就想到说啊，我的主还掌管了明天。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，如果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唱。我今天没有准备，就是说 He holds the future， 说生命充满了盼望，因他活着。所以我们要活在今天，趁我今天神给我们生命气息的时候，我们就活在现在。所以我们为明天计划是占用时间，但你为明天忧虑的时候是在浪费时间。所以我们要让明天的忧虑、将来问题影响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。所以在腓立比书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要祷告祈求感谢，将你所要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了意外平安，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、你们的心怀意，就是我们的心怀意。所以我们在应用上，就是随时凡事来交托给神，因为神知道我们生活上的需要。在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用属天的思想、眼睛、眼光去看的时候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我们看到神的手，就发现 神的手就在这当中带领我，带领我们，就是看神的祝福在这当中。所以神用艰难当饼，苦的当水，就是为了要来喂养我们。所以我们常在生活上，我们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，吃什么喝什么，就是表示我们生活中许多时间的利用、财务的利用，连我们脑筋在每天在想什么，让神来掌管我们，让我们多想天上的事情。不要以为是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太每天活在那个好像飘飘然，不是的。因为神要我们知道，我们不忧虑不是不负责任，不是不为明天去计划，不是没有行动，这些都是神要我们活在现在，把握现在。在今天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，神就是要祝福我们。现在就是追求神的时候，任何时候都是追求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把握现在，活在当下。哈利路亚，愿神来祝福，亲自祝福他的话语。哈利路亚，谢谢。